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嗨，我是崔磊，大家都叫我创业星探。每年我要见到1000位创业者，带他们登上梦想之车，见到最优秀的投资人。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是你创业路上寻找伯乐的最好方法。
在蜻蜓 FM 或喜马拉雅 APP 上搜索“创业找崔磊”，收听“创业找崔磊”更多精彩节目。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就是我们专门为各位打造的一个创业者的社群，叫做乐客独角兽。在这个社群当中呢，我们每天都会有线上的知识，大家可以多听一下大咖的分享，那找找方向。找找方法啊，这个认知这件事对于创业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在全国的各个区域，我们都会有线下的组织，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大家可以多找到朋友，不管是销售渠道啊，还是技术伙伴，还是供应链端，都可以找到伙伴。那我们接下来还会帮助各位来对接投资机构，2000多个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投资人，我们自己现在已经进行了链接。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 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多聊聊，866211，好吧。有请出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求是资本的合伙人王切。 Hello， 你好。
哎，崔磊好。
OK，
今日投资人王切，求是资本合伙人，公司管理资金规模10亿元，基金主要投资方向智慧医疗、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等行业。投资案例：易邦股份、杭州哲信、Magic Lab、树牛金服、杭州硬墨等超过30个项目。
现在 title 换了，求是资本是自己做的一家公司了。
对，是跟几位前辈和一些好的合作伙伴成立的一家新的做投资的一家公司吧。
真好，真好，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变化啊，然后算是从过去这个非常知名的一家机构银江，然后现在跳出来自己做了求是资本。你们主要投的方向是哪些呀？
主要是投一些智慧医疗、互联网医疗，
因为以前你就一直投医疗的。
对，还有人工智能 AI， 大数据，另外一块有互联网金融，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当下比较热的一个区块链相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啊，投资机构这件事情，还真的蛮难做大的，我觉得。你看，稍微做一点，那就选择干脆我自己做吧。
这也不是这么说啊，就是，但是，有好的机制的话，或者有好的合作伙伴的话，可能会慢慢做大。我们也看到，目前国内涌现的很多家越来越大的一些投资机构也有，野马资本啊都有。
了解。
其实还是看。
好的，谢谢。来，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创业者啊，还是要恭喜王切啊，现在自己出来创业了。来，今天创业者专门做这个在医院领域，设备物联网管理 SaaS 平台，于炳峰。Hello， 你好。
哎，
炳峰，你好。
崔老师，你好。
你好。
今日创业者于炳峰，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毕业，10年医疗相关销售市场工作经验，曾任联众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安徽大区销售。
我是杭州宇门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的于炳峰。因为今天王总就是我们有一个大老板临时有事，我今天就过来。
你是公司的合伙人对吧？
对。
OK， 没事，来我们就聊聊吧。你们公司大概做的内容是什么？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们现在是在做的是医院里面设备科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软件，就是设备管理软件。我们这个产品系列叫做一
设备管理软件。王倩，你能大概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吗？设备管理软件、
就我的理解啊，就是可能医院里面有很多比如说 CT、X 光机，这大的还有小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办公产品，需要一些维护、运维，所以应该是这块。
对，
应该是这样吧。
是的，就是具体的内容是哪些呢？比方说从设备科从采购一直到报废的中间的生命流程，包括它有一些比方计量特种设备啊，一些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等。
对，咱们现在就拿一台机器好了，比如说 CT 机。
对，
你们怎么来进行就是所谓的管理？
CT 机比方说它从项目的一个发起方，就是说科室主任提起这个需求，比方说立项报告，从这个报告开始，那么有一些合同会进来，就是说要数据录入，那包括一些电子的一些说明书啊、证件合格证啊，这些要上传到一个系统里面。那么在这个中间它会有一些比方保养的一些管理。
没听懂。 不好意思，王倩，你能给我再解释一下吗？就他刚才说，就我们首先是购买 CT 机这件事情跟你们有关吗？没关系，是买来 CT 机之后你们才继续进行服务是吗？
在购买这个 CT 机上，它有一个 OA 的一个推送，也就是说我比方说是一个放射科主任，他要买明年的一个设备，那么他肯定要提一个预算报告。
OK，
那他可以在我们类似于一个 OA， 相当于我这个在提交上来，他可以推送给相应的，比方说下一个是院长的一个审批，同意或者否。
那了解。
那合同比方说成立以后，或者说那么设备进来，它有一些台账数据要录入。
对，那您这个到底是属于内部流程的一个系统，还是属于是就是设备管理的一个系统？
于总，就是可能还是要你要更清晰的一两句话，把你的整个公司的一个逻辑给理清楚。就比如说你的公司从头到尾，就像崔磊刚刚说的，你是一个从头到尾管理这些设备的一些东西，对吧？运维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一个 OA 嘛，类似于 OA 的这样东西。
你看，
你得说清楚。
很可怕，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设备购买来了以后，它的运行状况如何？
对，
对吧？包括它什么时候开始运行，每天工作几小时，然后是否该到了一个维保的时间？那这一套系统，大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那基于这个设备的，基于物联网的一套信息管理系统啊。另外还有就是你刚才说我某一个科室需要买东西，然后我今天提出诉求来到院办里边去审批，然后最终确定要买，这是两套不同的东西啊。
那就是崔老师这样，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说设备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的一些管理，可以理解，可以这样理解。
OK，设备到了医院之后你们的管理，
对，它比方说它中间有很多的一些数据要产生，比方说一些日常的巡检数据，比方说我要拍照，比方说维修数据，我更换了什么配件，那我们质量控制的数据，比方说我有些放射的，比方说一些剂量啊，或者说有些达标，那我们比方说每个星期每个月的一个巡检 PM 的一些记录。
理解了。那王倩，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就是 HIS 的一部分呗。
可
医院信息系统当中，
它应该是 HIS 里面接一个接口接给他，它不是大 HIS 里面的一部分。
对对 对，是这样，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HIS 里面一小块。
对
跟各位讲 HIS 是什么，就是 HIS 就是
Hospital information,
Hospital information 啊，就是它大概就是指医院信息系统嘛，就是医院的信息系统，专门行业当中有一个词儿叫做 HIS 啊，所以刚才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在整个 HIS 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给它一个接口，它的数据就能够进去。其实我会觉得挺担心的，王倩，就这个项目什么意思呢？就它实在切的领域还确实挺细分的，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别人拿到了一整个，就医院的，不管说是做物联网，因为它这肯定跟设备有关嘛，肯定是要有物联网，是吗？
对对
对吧？啊，还是说我做整个医院的 HIS，拿到了一个大的项目，他们是当中提供服务的一小部分，我觉得有可能会是这样。
是的，
所以这就其实还比较少的想象空间，
就这么讲，就是这点呢，就是我持一个保留态度，因为毕竟医院，像我们浙江省的医院有这么多医院，医院有无数的设备。其实医院可以分很多种，第一个设备，其实也有耗材，对吧？我们也知道是那个现在创业公司当中有专门做耗材运维的，等等等等嘛。这块市场呢，我觉得是有，而且是挺好的一个市场。但是截止到目前，我没有看到某一家公司能够从这个市场当中能够盈利变现，这点我目前来说没看到。所以于总，这项目我不知道你们目前的一个怎么样变现，仅仅是收服务费，还是卖软件，还是有其他后面的一个想象空间这块？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包括现在的现状，就是每年收服务费的这种形式，就是说来公司的整个维持一个运作。那么再接下去，我们会有一些别的产品线出来，就是从医疗器械的一个厂家源头这一块，我们是想做一个医疗器械厂家的一个就是售后质量管理，就是说售后的一个满意度，或者说一个售后的一个评估反馈系统。因为医院这一块，当然我们是继续会去推广，比方说全国，那我们一家医院多少钱一年服务费给设备科用？
现在什么样的设备算是归设备科管？就它有个价格嘛，比如说10万块钱以上的归设备科管。
那是这样子，设备科管的话，就是除了总务 都是设备科，除了总务科的设备都是，比方说水电气是总务的
，OK，
那剩下的其实都是设备科在管，
就是用在医疗领域的，通通都归设备科管。
对对对对，包括一个水银血压机，那很小的，可能几十块、几百、一两百块钱，也是设备科在管。
对，但是你们现在去进行信息联网的，大概都得是相对价格比较高的这种设备吧？
我们只要医院有需求，我们是贴二维码的方式，就成本相对来讲非常低的。
OK，
就是都管理起来。就是说大大小小只要比方说有些计量设备价格很低但是它也要管是这样子的。
你们现在管理这个设备我刚才想到的首先你刚其实没有讲是不是会在上面去贴一些射频类的东西然后就知道它自己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些会吗？
射频类的射频类的会成本比较高，我们就现在是纸质的一个包括封膜的一个二维码的方式、
okay.
每一个相当于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 ID
OK
这样来管理。
那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吗？就现在除了贴二维码之外还有吗？
我们有别的产品线，比方说射频的有，那么还有一些物联网的，就我刚才谈到一个就是大型的设备，比方说 GPS 的，那我们会采用类似于工控机啊，或者说一个内置的一个模块。
那现在贴二维码其实是所有的信息都得人手工往里边去填，对不对？就是有手工往里去填，然后就有整个一套规则，它其实不是机器自动产生数据自动输入进去，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的医院的信息化水平其实原来都有台账的，就是我们台账一导出我们整理一下一导入，就是说马上可以建库嘛，这个其实是非常快的，可能就十分钟或者半天时间。
台账是什么东西？
就是医院原来有一些台，就是财务做账。
OK，
也就是说，你有些设备科它是要管的嘛，那你至少有一本账嘛。我这个东西在哪里，几几年买的？
真是好可怕！就是于秉峰啊，就我们始终绕不过去这点儿。你现在又说到说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是财务领域当中需要你来进行服务。你知道我的，就它到底是设备平时在日常使用的管理？对，还是说是固定资产的管理？
对，可能
这个你看他又绕回去了。
可能
是这样子的，
一种没说清楚。
就是说，我们就是解决一个设备科的一个痛点，就是说设备科它涵盖的内容，比方说它就是这么几块内容。那
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你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儿吧？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因为以前浙江广电集团工作的时候，所有的机器设备我们也有一个设备科的，就不管从笔记本电脑开始到摄像机等等，全部都要去贴一个二维码。但是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属于是固定资产管理。
对，
对吧？那刚才于总上来说的意思是指，我们比如说一台 CT 机进入到医院之后，它整个这个月进行了几次就是设备的使用，对吧？然后是否该进行维护了，这是两回事啊。对对，您刚才绕着绕着又绕到说是固定资产管理当中去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 SaaS 平台就是涵盖这些内容，比方说台账数据或者财务数据只是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那这很重要，为什么要跟你纠结这点？医院买你的诉求或者医院让你提供服务的诉求到底是在做资产管理还是做平时的设备使用管理？因为如果是设备使用管理找到你们，那未来就可能会有王切所说的就是长尾的嘛，不管是维修也好耗材也好都有可能从这个口子进来。但如果今天我们就是做固定资产管理的话，后面那事跟你没关系啊。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肯定是做设备管理，就是后面你说的，因为资产管理的话。
但是问题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一切让我听来都是你就是贴个二维码让我能够把台账的东西做好结束了没了。
不是的，刚才就是我是说从源头开始你就是说可能展开的比较多。就是
因为你始终在强调的从刚开始说提出诉求来购买设备。对，
这样吧于总，你就这样好了，这个也不要纠结，就是就刚才说的我们拿一台设备举例子，就是你能给这台设备上面做什么标签，然后从头到尾怎么做这件事情，举个案例就可以了。
就比方说这个设备
两分钟时间
这个设备到了医院以后，那有一些基础数据要录入，之前的存量数据我们可以批量导出，新设备进来建库，这个系统就有它的一个台账，就是说包括注册证什么生产厂家等等，那么后续有一些产生的一些记录，比方说设备科他会指派一些工程师去定期的去做一些巡检预防性维护检测，
巡检过程当中
他会有
发现问题扫个二维码，
对，扫个
问题输进去是吧？
对对对，那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报修，比方说有些比方说半夜深更临床的护士报修，他原来要打电话，那现在就不用打了，扫一个 二维码，那拍个照一提交，他短信推送给相应的一个维修工程师、设备科长甚至院长，如果重要的一个设备，那么做完以后，那么他也有一些反馈记录，就是我们会要求他，你做完你就把这些记录输进去。那我们到年底到每个季度末，我们可以精确的知道全院的所有的一些，比方说巡检是不是有去达标，有些维修费用支出是不是合理，那比方说哪些类型的一些设备是明显的维修费用支出偏高，那包括一些员工的一个绩效，就是说这些工程师我养了六个工程师，那这些哪个工程师是做的又快修的又快又好，那这一块所有的
就仅仅是这块，就是这块是吧，
这一块就是说对医院内部是这一块，对没错啊，
大概懂
了。好，对，我觉得啊，就是于总反正下次在介绍的时候你不就不要刚开始把就是固定资产数据化这件事情反复来跟我们强调了，就是很容易理解，一个设备买来之后，首先这个设备的相关信息全部都要录入进去，包括它可能有说明书等等这些东西都得放进去，那接下来设备就开始使用了，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周进行一次巡检或者一个月进行一次巡检，这些数据都会放到里边去，当你需要来进行设备的维护或者说进行了维护以后，会通过这个二维码进入到软件当中去留下记录来，这就是他们在做的事儿。我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很担心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你看我既然就已经在做设备管理了，我就理所应当的能够进入到不管是维保还是耗材的服务当中去，但不一定。
其实我觉得这块很多公司在做这块的时候都是去讲一个故事，就比如说那我就先把你的话给讲了，比如说我们做了你那块东西对吧，产品如果有问题对吧，我们可以直接以后做对接一些供应商，直接把你直接从我们平台上采购了，
是
对吧，
是
做供应链金融对吧，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甚至有些公司可以做个类似于一个滴滴打车的模式，就是所有的医院就不用养那些工程师了，那些工程师都在街上飘，
对
吧？
对，
然后我不行，哪个近哪个价格优势，就是直接过来修了，降低医院成本的故事都是可以讲的，
对。
但是怎么落地？就不同的团队有不同团队的一个，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什么呢？之前我们有过一个项目，我们有过接触啊，他做的是，我们去购买器械和药品的时候，医院会有一套 SaaS 系统啊，然后那进入到了这个系统当中来，然后医院就可以来进行一些采购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整个盈利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药品或者器械的企业，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金融服务，就是需要保理的业务服务了。对，那他想是这么想的，真的需要，然后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服务之后赚到钱，而且风控也是 OK 的，那这个才是整个逻辑打通，我觉得是这样啊。那后来我们在不停的交流和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他是能够算出来，就是有多少家企业在平台当中大概会有多少需求，那就算是一条业务逻辑线跑通了，对吧？现在如果你们的故事是后边的故事，因为我不知道前面就是你们的服务费到底收了多少，后面的故事，那这个后面的故事其实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还是个 X， 到底能不能通不一定，对，因为这当中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各位一定要知道，就首先可能决策者就不一样，这件事使用者和决策者不是同一个人，对吧？可能院长决策，设备管理科使用，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说的故事也好，就是说那我们讲讲我们现在的现状。
Okay.
就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说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可能不会进来，对吧？那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有手头有一些客户，就是说应该来讲第三方服务外包的前三家，有一到两家都是我们的用户，是为什么呢？因为
什么意思？
你再解释一下，
我没听懂，
就像你说的一个，比方说一个服务的，
就哪个医院
维修外包，
你又讲具体例子好了，讲例子好了。
比方说，在上海现在的第三方服务公司，就是维修，比方说维保服务公司，对全院医院托管公司啊，比方说在上海有，比方说有科度，可以有昆亚，比方说有健康力，对吧？那我们这个前面的前三家已经有。差不多两家是我们的用户。
什么叫是你们的用户？
就他们的平台不用自己建，他们就跑在我们的系统上，就相当于我们是 OEM， 或者说我们的平台。
你想向我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就是外围的产业链上的一些用户，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很。
不是， 于总，您这样说恰恰证明你之前的那个商业逻辑是不对的。你看看，现在是首先有一套，就有一个团队是专门为医院做维保的，医院选择了他，他选择了你，对吧？就是因为那个团队帮医院做维保，然后整个设备管理这件事情，他选择你来去做服务工作，不是说医院选择了你，你选择了他，哎。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比方说我们是 A 医院是我们的客户，对吧
？OK。
那么这个第三方服务公司，他可能是在山东
，OK，
在东北的医院，那么他们的医院可以导流，相当于都在我们平台上。
现在我问你，有没有医院选择了你？通过你选择了一个第三方的服务公司，
那不会这样子的。
那对啊，那你的这套逻辑不是就不通吗？
就是我的意思想说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其实很多的数据互联互通，其实会协助会非常紧密。
没听懂。
就可能于总，可能我也不太理解啊。
于总，我们都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于总是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理一下思路。嗯。比如说你们的平台给医院已经进去，进医院在用了。
对。
第三方的一些那些公司也接到你们平台里面去，你去通过你地推也好，他找到你也好，或者医院直接导流进来也好，是不是这样一个模式？
不是，他刚才不是说不可能吗？我刚才问你了，医院选择你有没有通过你链接到第三方机构？
怎么来解释呢？
我们说的你听懂了吗？
我能听懂，就是说你就是医院跟我们，比方说选择我们，那医院的一个管理软件肯定是用在我们平台上。对的，对，是不是？
是。
那么，比方说，这是，比方说，我们手上有100家医院，对吗？那个第三方服务公司，他可能有手上有200家医院
，OK，
对吧？他做他的生意，他做他的市场，那么他用我们的系统，那我们这个他200家跟我们100家可能会产生一个重叠。
那些三方公司会把你的系统推到他服务的那些
当然会
呀、
啊，会呀、啊，他们就用这个第三方服务，因为他们不需要自己组建 IT 团队嘛。
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不知道是我哪里表述的不对。第三方公司会把你当做一个中介推荐给医院，但是你不能作为一个链接者把第三方公司推荐给医院。
但是数据在我们平台上保的呀，
不，数据在你们平台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这数据有什么用？
就是啊，你说了那么多，我问你，数据又不是你的，你作为一家服务公司而已啊，
数据有什么用？
就是数据，就是可以提供这么一个协作的一个平台。
就那个于总啊，再插一句，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讲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互联网，说我手头上有无数的数据，数据有什么用？对你来说，就是。
数据当然会有一些商业上的价值，
比如说
啊，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比方说我目前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占比，就是说是，比方说是监护仪，比方说是麦类的监护仪市场占有率最高，那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一个抽样，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数据透明以后啊，当然医院名字去掉，那市面上存量，比方说麦类的监护仪确实，比方说是市场上占有率第一名，
我大概知道了，但是。就是如果这样来思考的话，第一，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就你得要有相当多的数据才可以，这第一。第二，就这部分数据无非是对行业当中进行了一些就目前现状的了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目前很清晰的盈利方式。其实现在大数据这件事儿，包括阿里腾讯，它都不是一个变现的方式而已。
对，就说白了就是你至少你到现在讲的阶段，那些数据的使用方式没法变现，
是
没法对你这样一个
就是我原来
创新公司，
原来你跟我折腾了半天是想说明这个事儿，就有什么意义呢？就哎呀，创业这件事必须要是就是那种刺刀见红的那种打法，就我跟你这实在是太遥远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呢。
那我们当时比方说这个，
哎，我问你几个问题啊，那个快速，就是。行，反正我们现在这样的沟通下来之后，你认为我们讲的你也听懂了，你讲的我们也听懂了，对吧？啊，好嘞。俞明峰拿了一张纸过来念，结果发现啥也用不上啊。那个2017年做了多少收入营收？
差不多200万。
200万，多少家医院？
有超过150家医院。
一家医院10000块钱？
对，我们的一个。包括有些是没有合同的，比方说现在试用，就接下去会签一些合同的，已经数据在平台上跑的。
不，就是一家医院10000多块钱是吗？
我们那是
是不是？
那你如果是按照没有合同的一些医院，那是我们的有自己的定价，比方说几万块钱，比方说
就有些你这样讲嘛，有些医院是免费的，是吧？
有些是免费的，收费的。对，有些是大医院，那比方说收费高的。
那你告诉我大概一家医院多少钱？
三到五万块钱一年。
三到五万块钱一年是吧？
嗯。那些150万家150家医院对吧？嗯。到比如说到2018年或2019年都能够给你收入吗？
我们一签都是签至少签3年的。
但有些医院不是没有钱的吗？
没有钱，他是每年每年服务费他还是付得出来的，并且他还有一个。
你现在主要服务的是二甲、三甲还是？
大三甲都有啊，从二级医院开始。
OK， 我觉得这个价格啊，就是都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业务员的成本，我觉得都支付不起。一个业务员哼哧哼哧去跑，联系下来3万块钱。
现在多少人呢？团队？
团队现在我们30个人。
30个人
200万收入，那你们怎么养活得了团队啊？
那现在是2018年争取这个，
2017年还是亏本状态是吗？
对。
你们之前有拿过投资吗？
对对，有。
谁是谁投的？
是那个贝克社。
啊，然后呢？然后呢？就是除了贝克社之外，
没啊，
就天使轮嘛，
天使轮嘛。
对，
理解。
好，
好的。于总，因为你今天比较紧张啊，所以有一些表述可能也并不是很准确。但是担心呢两点，第一点担心就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获取到营收，其他的我们就不讲啊，快速的获取到营收，从目前来看，和一个医院最终沟通完了以后，一年的服务费在3-5万块钱，我个人觉得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其实你的沟通成本是还蛮大的。我在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销售逻辑要跟各位去分享。如果市场上没有太多竞品的话，我就跟各位直接说一个具体的案子吧。我们有一个产品是帮助创业者对接9家投资机构，然后这个产品的价格是6800块钱。OK， 那其实，在行业当中有一些同样做服务的，他们的价格大概是3万块钱。我觉得他们的逻辑是对的。为什么他们的逻辑是对的？因为它是一个非标准化服务，就是当你有需求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参照物可比的。说一瓶可乐，对吧？放那儿。那既然你要去说服这个用户，其实6800和3万块钱是差不多的。就你反正那个人你要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你的需求该怎么去满足，等等等等。就6800和3万块钱其实对用户差不多。对，我的意思其实就是，同样要去说服一个医院，然后你花了很多时间和成本。最终客单价就是在3万块钱，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合算的事儿。第二点担心的就是你自己目前链接所谓医院里边的种种设备信息化，到底能不能带来后面的维保也好，耗材提供也好，这也是一个未知数。就这两点，好吧？那秉峰，您先离开一下好吗？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好，创业者暂时离开。那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求是资本的合伙人王切。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我们的社群乐客独角兽，专门为创业者打造的一个社群。在这当中，我们已经有10000号全国各地的伙伴了。我们可以帮助各位链接国内2000多个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投资人，每天都会有线上的课程，您可以通过线下的活动多结交一些伙伴和朋友，找到自己合作伙伴。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 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一起聊聊跟创业有关的事儿。866211，好吧，王倩，你觉得怎么样？对，
我觉得就这项目吗？我觉得，还行
啊，真的吗？
还行，我个人觉得还行，但是呢，还达不到，至少他目前的这样一个表述，可能与这个人的一个工作背景有关。
对，俞秉峰比较紧张，
他不是创始人，对吧？
对，
这事情讲不清楚。
我觉得有问题哎，这个2017年的营收200万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呢，他做的这个事儿，我其实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个团队去做个事儿，我到自己还没想明白。比如说，有某一家大公司，对吧？比如说，做一些传统的智慧医疗的一些公司做这块东西，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它，那么不断的去做那些医院，做无数个医院，把那个区域给建起来了。 后面数据怎么变现到时候再说。
哎，他们真的会认为说，就是我现在这套东西有很多人去使用，我去沉淀出数据来，有价值和意义。
他的逻辑肯定是这样的嘛，嗯、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小团队该做的事情。
嗯，
小团队你首先得吃喝拉撒，
对
吧？公司的一个盈亏平衡，至少目前这么一个不好的市场融资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必须得做到这一点。嗯，这块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他坚持要做这块的话，还是要得想一些
你看
可以赚钱。
他们在这个介绍当中说，已经超过150家的医院用户数据，150家啊，管理设备近100,000台，价值近100亿。哎呀，就是看到这样的数字呢，就其实我就会觉得，就完全在自嗨。这个设备近100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我觉得近百亿的设备这个数字还真的不如管理近100,000台数据数据好呢，对吧？
那你提问吧，你看看最终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啊，刺刀见红这件事太重要了。就创业它其实是一个一定要，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那种关系啊就变得距离最近。你提供什么服务，
对
别人有什么需求，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把这种服务和需求进行copy，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那至于未来有什么想象力，那是未来的事情嘛。
所以啊，就我觉得这家公司的目前那个，
而且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就进行这种，因为它其实卖的是软件嘛，就贴了一个二维码的软件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去做什么呢？就应该去做硬件类的东西，应该去做硬件类的东西。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之前有一家专门做物联网服务的一家就是企业，它上市了嘛，创业板上市了。我觉得这个就很清晰，就因为这个医院的客单价可能可以做到3年2000万，对吧？这那就很有想象力啊。
对，怎么说呢？做硬件有做硬件的优势
，OK，
有做硬件市场，做软件有做软件的市场
，OK。
我倒不排斥它这样一个模式，
了解。
但是，它那个整个的盈利模式跟商业逻辑，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
好的，好的，那我就。把最后的时间交给你了啊，只有一点点时间了。好吧，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一起聊聊您的创业项目，866211有问必答。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好，创业者重新回来。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求是资本的合伙人王切。今天创业者是专门来做医疗领域当中关于设备管理的这样的一套系统啊，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医，
对，
医院的依靠，于炳峰，于总，应该说已经介绍清楚了，他们那个设备从开始进入到医院了之后，就进行信息化的存储，然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需要去检测也好，还是说需要去维修也好，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系统。你看上面贴个二维码，拿一个手机扫一下，就可以把信息输入进去了啊。目前已经服务了150家医院，有100,000台设备。来吧，王倩。
我点评一下吗？
点评一下。
我希望啊，就是你们回去以后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整个公司的，未来怎么走？就是不仅仅是不断的去 copy， 有无数的医院，但是你公司是不盈利啊，完全是把公司的一个盈亏平衡，或者是把公司的一个运营资金寄托于投资人，这种项目我个人不太喜欢。如果你们公司能够养活自己了，赚了挺好的钱，对吧？赚了一部分的钱，发展的不错，同时去把老业务发展好，然后1、2、3、4个战场可以战线可以新的开辟，这种项目我是非常喜欢的。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交流，可以带着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哎，王倩说的这点啊真的非常非常对。我因为自己也是个创业者啊，所以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下。2017年我们的营收反正就是1500万以上吧，就具体是多少我就不说了。这当中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服务政府的。你可以其实把我们理解成为一家广告公司。就是我们因为有一定创业领域的资源，然后就服务政府，那其实就是一些广告公司干的事儿。但是我从来不说我们是一家广告公司，就我肯定说我们是一个通过内容获取创业者构筑的一个社群，就是以社群来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一个创业服务平台，就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哦。那这里就是他说的，我们因为从内容获取用户到平台当中来，其实是有很大想象空间的。那现在我们活着的事就是靠最土的事，就是广告公司的事情，我先活着，对吧？而且让自己有营收。我真的很担心你们自嗨的点让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什么管理的设备价值近百亿， 就当你把这样的内容写上来的时候，就说明你在这当中去找存在感。就秉峰，今天我讲的这些事儿，可能你会觉得心里很不开心，对吧？然后其实这样子，偶尔听一些拍砖的声音。
对，刚才觉得崔老师，其实我是想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刚才你说的，比方说每年的服务费太低啊，其实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不存在就是说每个医院不一样，定制没有。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当服务成本是零，可以吧？
可以。
沟通成本要不要？销售成本要不要？进去要跟相关的人谈要不要？
我们的标准化的产品就是相对来讲成本。
我已经说完了。好吧。
好，
来告诉我要多少钱？
按照我们王总的意思呢，就是出上10%，是估值1200万，1200万的一个。
出上10%要1200万是吗？
1.2亿估值，
1.2亿的估值。
好，了解了。来吧，两个选择，第一个结束今天谈话，第二个是坚持问王切要个答案。你的选择是？
我觉得可以，就是下线再到时候再沟通。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没有把一些产品可能讲清楚，可能是我的表达可能或者说沟通方面还是真的一些不足。
好，可以，
谢谢，非常感谢，
多交流。
好。各位在关注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乐客独角兽的创业社群。我们帮助创业者专门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组织，每天都会有线上的课程，大家听听大咖们到底在怎么做，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沟通。那我们线下会有不同区域的组织，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区域哦。在这个区域组织当中，我们举办线下的活动，您可以多结交一些朋友，不管是帮助你销售，还是帮助你团队成长，还是说供应链渠道等等等等，都能找到伙伴。那我们也可以帮您对接投资机构，2000多个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投资人，我们已经帮您链接了，相信总有懂您的伯乐。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 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一起互通有无。866211，再见。
在蜻蜓 FM 或喜马拉雅 APP 上搜索创业找崔磊，收听创业找崔磊更多精彩节目。